工厂女孩。第一站是芝加哥。母亲陪着两个女儿出国之后，很快返回了国内，两姐妹独自留在了这座异域城市。芝加哥位于美国的中西部，是五大湖区最大的城市，有着优美的湖景。世界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分别坐落在城市的两端。出了国，当然要继续读书。但是作为来自中国的穷学生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。于是鲍哲南姐妹俩决定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准备考试。芝加哥不同于南京，没有车就寸步难行，所以他们到美国的第一步是必须要先学车。姐妹俩请了一个教练，每人上路练习了4个小时，就算培训结束，考取了驾照。说来胆儿挺大的啊，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，两个新手轮流开车回公寓，倒是也一切顺利。只是到家停车的时候，姐姐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，结果嘣，一下子撞到了墙上，新车的车头就瘪了。对鲍哲南来说，美国是全新的环境，一切都和国内不一样。他既有些害怕，但是也兴奋好奇。所谓打工，也可以看作是对异国的探险。他做过好几种工作，比如说和姐姐一起在工厂做流水线工人，装订检验24格的文件夹，还在超市做过装袋工，英语水平提高之后还做过图书馆整理员。在打工之余，他们还得准备考试，白天工作，熬夜看书。如今想来，那也是一段忙碌又开心的日子。他们真的在异国他乡实现了独立，这对于刚刚20岁的年轻人来说，大概是最值得称道的成绩。而这个时候，鲍哲南超强的考试能力也开始大放异彩。由于大三的时候就出国，他没有本科文凭，但是仅仅只复习了几十天，他就在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得了高分，直接被芝加哥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。众所周知啊，芝加哥大学是常年排名世界前10的顶级名校。在芝加哥大学，鲍哲南依然是选择了化学。华裔高分子化学家于鲁平教授成为了他的导师。鲍哲南回忆，
于老师是一个很文绉绉的学者，比较安静斯文，话不多，但是他非常细致，非常关心学生。我进他的课题组的时候，虽然之前在中国做过1个多月的研究，但是时间太短了，还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科学研究，而其他的同学至少有半年到1年的经验。当时我对研究一点都不懂，于老师就非常耐心地对我从零教起，教到我能够做自己的实验，有自己的想法，写自己的文章。
鲍哲南回忆说，刚开始进入芝加哥大学时，他经历了一段困难的适应期。当时他在美国虽然已经有1年了，日常交流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啊，学术语言非常有限。走进实验室，好多实验工具虽然知道他们的中文名称，但是连最基本的烧瓶啊，或者是烧杯，他们的英文都反应不过来。更难的是，他还没有读完本科，有些基础课呢还没有学，一到美国就接触更高深的研究生课程，很多基础知识不完整，进了实验室那就捉襟见肘，自然呢感觉特别的难。一开始呢，考试也就考不好了，这就是属于他的艰难时刻。鲍哲南唯有更刻苦的学习才能够跟上进度。1周5天，除了上课他都待在实验室，从上午9点一直待到晚上10点，周末也至少会有1天去实验室。化学实验啊，可不是光凭聪明或者是悟性就能够做成功的， 大量的时间投入是必不可少的。不同的实验方法呢，都需要时间去尝试，然后才能看到结果。这个呀，是聪明劲儿和笨功夫的结合。那周末剩下的一天，鲍哲南会在宿舍做好接下来整整一周的午餐和晚餐。他呢，很喜欢做豆腐干烧肉、卤蛋烧肉，这些啊，都是南京的家常菜，简单又好吃。他会烧上一大锅，放进冰箱。上学的时候呢，每天装两个饭盒，就是午餐和晚餐。他以这样的方法苦中作乐，以最高的效率将最多的时间投入学习。鲍哲南也并不将那个时候遭遇的困难当作挫折，他说，
我一般不太把困难看作挫折，因为困难总是会遇到的，生活啊，学习中会有很多困难，但是他们不一定变成挫折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信念去克服，可能只是原先的想法或者做法遇到障碍了，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跨过去，可不可以从学习方式、思考方式上去解决，这样去看待困难的时候，就觉得没有什么叫做失败或者挫折。往前看，这条路不通，那就再从其他的路走。
鲍哲南走通了属于自己的路。1995年，刚刚25岁的他成功取得了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。